相关的啊，然后后来还跑去考畜牧医生，就是您是怎么接触到的？
其实我刚开始出去日本学习，其实也是被杂志所骗啊。
那怎么会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在读日文系，我常常就拿到很多花时间那种杂志，然后好漂亮，然后里面介绍一些花花草草就算了，有时候我又不经意就冷听远，那就很惊艳了，哇，怎么漂亮，我也来去做一个做花园算了。那就这样的一个心情，就想说大学毕业读日文系出来也不知道干嘛，那来学个造园，就这样的心情就冲到日本了。
是，
但是到造园去的时候，去读学习的时候，就发现，哎，我也不能一天把那剪树割草，可不可以用保护它的心情？然后我才得知有树的部分，然后我才又继续读书。
嗯，老师那时候有遇到什么启发你的人之类的吗？
啊，有啊，我的教授啊，当时我去找他的时候。尤其我那时候突然翻到他的书，写树木医学嘛，所以他就是说，诶，这个书不是这么好念啊，这个专业也不是这么好学习。那他就出了三个条件啊，就是说第一个你考上树木医，第二个回台湾就读，第三个把知识会传回台湾。我那时候吓坏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教授在讲什么，因为我日文也蛮破的，我刚去我也没有说日文特别的好。
是，
那再者面对东大老的时候，天啊，那个很紧张到已经完全都不知道讲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从头到尾就嗨嗨嗨嗨嗨，嗨到最后就全部都承诺了。然后后来过了几年才发现，哇，这个比登山都困难嘞。然后这个太困难了，比考东大的比考那个是硕士学位还困难了、啊。在考试执照的时候，
是，
所以就觉得既然已经承诺了，我们就必须得坚持做下去。
是，我真的觉得还蛮困难的、哦，就是为了要遵守跟教授的承诺，然后去考树木医生。而且呢，因为刚才老师有讲嘛，就是台湾目前是没有树木医执照的，所以说老师的执照呢是日本的这个相关执照哦。那在日本考，当然就是要用日文嘛，而且呢不只是用日文，你还要跟日本人竞争哦，所以说那个竞争率啊，还有那个考上的几率，其实真的是蛮困难的。那具体来讲到底有多困难，而且呢我考的科目其实真的是蛮多样的、哦、那到底这个部分，诶，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凤春老师聊聊咯。
Oh, 想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不离开。我曾经落入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愿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世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哭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时间不应如此这般，明天你在。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洞，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只要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哦，他是一位树木医生。那刚才节目前面啊，就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树木医是凤春老师，就聊到他的一些相关经验呐、啊。但我觉得最精彩的、啊、就是他在日本，诶，就跟教授约定说，一定要考上这个执照，然后回来台湾就树。那刚才刚好跟老师聊到了日本树木医执照这个考试嘛，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执照有多难好了。当然除了老师讲的就是有考很多有一点跨领域的很多科目之外哦，就不管是应考范围很广泛跟艰涩之外，就合格率也非常低，据说是只有 20% 左右吗？
嗯，是是是，合格率很低，再者好像也没有几个女生愿意学习这个了。
嗯，因为其实算蛮辛苦的嘛。
太辛苦了，我觉得我其实良心建议，我觉得女生哦，
嗯，
若非你真的是那个你的汗臭很好，很强壮，很威武，
是，
或者说你很喜欢户外，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但是如果你是像林黛玉这样子的个性或者这样体质哦， 我觉得真的不也不太适合做树木的这样的工作、嗯、因为有点点出众。
嗯，就现实方面的条件还是要稍微想一想。
没错，因为很辛苦、嗯、不轻松、嗯。
老师考执照的时候啊，就您大概是怎么去做准备的、啊、就可能从读书开始，然后到后面要准备面试之类的。
应该是我在考树木一的时候，我前前后后读书大概只有读3个月而已。
哇，好短哦。
然后因为我已经读到欲罢不能，我甚至觉得吃饭上厕所睡觉都觉得很浪费时间，因为我觉得越读越有兴趣。其实我也不是为了要考这张执照去考的哦，也并不完全哦，我只是想说我还有什么不会，那对这个专业我还有什么不足，我是这样的心态去考试的。
嗯，老师读到的科目大概有哪些啊？
哇，20个科目，森林生态学、病理学、树木解剖学，
是
啊，还有类似修剪啊，农药也要学啊，
嗯，
然后树木病态学、病虫害都要学习，甚至肥料学也要学、
嗯、
树木生理学是绝对需要，所以它涵盖的范围很广泛。像我那时候去考的时候，跟我同一起考到的，我记得在第二次的研修考试，很多人就会自我介绍嘛，因为你要跟大家相处整整2个礼拜，都要在这教室里面。
嗯，
对啊，就一个一个起来，全部都偶记上嘛，50、60岁，每个人站起来说，哇，我这个是我考第3年，这是我考第5年才总算笔试合格，到了今天这个阶段了。
是
哦，我听了就很惊讶，哇，他们也不简单呢，也考连续考了好多年了，才通过笔试，才走到研修的阶段。所以并不是说日文好你就可以考得到，连日本人都读得很辛苦。
那老师后来就当然成功考到树一执照之后，就您也是履行了对于教授的承诺，就回来台湾了。那很好奇，老师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啊，台湾在树木医学这方面算是刚开始发展的感觉吗？就是您大概是几年的时候回来的？
是我2013、2014年的时候就回来台湾。
是，
那但是其实我也要告诉大家，我刚开始回来台湾的时候，我没有想要救树哦。
那为什么要救树？
我并没有哦。
是，
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后来是拿到东大的环境设计学博士，所以我比较针对四地四木，就是依我了解树的个性，然后我去帮他找好家做规划、嗯、就是在类似帮树找好家的概念。
是，
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既然台湾都已经有发展有推动了，那也有很多老师他们在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救树应该轮不到我，所以我就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那老师后来是怎么慢慢开始成为就是树木医生，然后开始到处救树啊，做这样的事情？
是，其实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站是在台大教书见证。
是，
那后来呢，刚好我也在桃竹园当顾问，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现场的一些工作，其实基本上以桃竹为主，所以我要到处看树啊叶苗。
嗯哼
哼，那这个是我在台湾回来的时候首先做的。那因为当了顾问当了3年左右，有一天嘉陵环处的承办就跑来告诉我说，老师，阿里山的樱花树快完蛋，求求你救救他们吧。
嗯，
所以我才去阿里山，那我一去就花了4年的时间。
嗯，那时候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
因为那时候阿里山的樱花树得了一种树叶病，好像我们新冠肺炎一样嘛，它就靠空气感染，就你就发现阿里山的樱花树好像都进入了地狱一样啊，就所有的都是病的、啊、就老的啊，要在快死的、啊、所以我第一站是拯救，所以那时候我要去救的时候，我还跟桃竹园长官说，不好意思，请你们放了我吧，也蛮理解的。那老师，我们让你去救，那你可不可以以后救完之后记得回来桃竹？所以后来我又回来桃竹。
那老师刚才有讲到说，可能树木的救治它比较不会像一般我们农作物啊救植物那样、嗯、就一直喷农药啊、嗯、喷一堆就是比较化学的药剂。是，可是您刚刚说樱花树是得了就生嘛，那这样子到底要怎么救啊？
其实阿里山樱花树得树叶病，它整个病毒感染，那个枝叶全部都变形了。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很夸张的事，我去救的时候，我其实在日本也当医生，也当了很多年了。我从来，因为日本的樱花树也会得树叶病哦，
嗯，
但是他们日本在管理的时候，只要发现一只有这样的病的，只要赶快剪掉，不要让它蔓延感染
哦。
然后台湾居然不知道这一只是生病的，他居然把旁边健康的全部剪光光，留下生病的
啊，反过来了。
对，反正所以等我去救的时候，一棵树 99.9% 全部都病枝叶，我觉得这可以上金氏纪录了。
那这样整片要怎么办呢、啊？
变得全部剪了，但是你一口气把它生命的全部剪掉，这一棵树会死啊。
嗯，确实。
所以我们必须要像走钢索一样，要达到平。我剪一点，你冒出正常叶一点；我剪一点嘛，就要类似这样的一个平衡感，要走完三年、四年的时间，很不容易。
嗯，
非常不容易。对。
所以它只能靠这种修剪的方式，然后让它慢慢的、慢慢的恢复了。
没错，那还有一点，因为阿里山是很自然的地方嘛，我们不可能在现场就当地我喷农药，是绝对我自己也不允许我自己这么做，因为有太多的生物在那边，生物多样性，甚至你土壤你丢了肥料农药，我都觉得在破坏大自然。
嗯，
那还有一点，他们当初遇到出月病的时候，他们是对天空、对树冠在喷药，那问题游客走来走去，你树没喷到，最后都喷到游客的脸，这样也不对啊，对不对？
嗯，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啊。所以我就坚决绝对不要用农药，我们先想办法用修剪物理的方式去控制，然后再帮忙他做土壤改良。
是，
那因为这样子会恢复会比较慢一点，但是我觉得值得，因为阿里山樱花树它一百年啊，那我现在把它救完之后，它就迈向下一个一百年，我觉得花了三五年是刚刚好而已，
嗯，
很值得，所以我才用循序渐进土壤改良修剪，慢慢引导这些树恢复。所以就是前年的时候就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
嗯哼哼，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是老师有记录了一些就是阿里山樱花恢复的状况，就我觉得很厉害啦，一开始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算是奄奄一息嘛，但是恢复到后来看起来就是整片的这样子的樱花树。对，就觉得哇，树木的救治是非常有学问，而且是一件很需要耐心然后也很需要长期规划的事情。
是的，非常不容易。
是，那老师觉得啊，在救这些树的时候啊，您自己觉得，哎，我带来最大的成就感，这些的来源是什么？
成就感哦，其实我其实也想说，其实我救树不会说，因为我救活了一棵，然后我觉得我个人很满足，我并不会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我遇到的每一棵病树。对我而言，他们像人一样，那就是我跟他的缘分。
嗯哼哼，
我相信在医院啊，就是人的医院啊，一般医院很多医生，他救了很多人，他也不知道病患谁是谁的。
嗯，
我相信，我觉得那个心情应该跟我一样。我就是当下我看到他，我能够救我就救。
嗯哼
哼，所以那个成就感，与其说对我自身的成就感，应该说啊，我把台湾很重要的树留在这一块土地上，那就是我对这一块土的奉献跟付出。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啦，所以相对于之下我就不会感觉到哦，哇哇哇，我把它救起来，我很有成就感啦。
嗯，
其实您现在我这句话，我现在领馆处我那时候救起来的时候，他们长官还问我说，张老师你不觉得你这样救起来很有成就感吗？
嗯，
我说没有欸，我说我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在为这一块土地付出，我也没有任何的目的，我也不会说我就是我只要成就什么事情，甚至我要变很有名，对不起，我完全没兴趣。
嗯哼，
因为我真的要坚持，还是要这样慢慢的做嘛。你如果说啊，我是为了救树，我只表演给大家看的话，那我这个就不会是我救树的目的。
嗯。老师的这种想法跟个性我觉得也跟树很像，就是静静的扎根在那里，然后好像也没有说不争不抢啊，然后也没有乱长之类的，就是一直挺立在那边。
没错，所以我的个性算是跟树一样怪怪的，我在台湾也不太去搭理一些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他这些树都是我的朋友，我能救一棵算一棵。
嗯嗯嗯。
我只针对我自己对这一块土地，对这些树，我能付出什么事情而已，其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要拼命打广告，干嘛干嘛，那个都不是我的目的。
嗯。
但是我也许会上一点媒体，是因为我想办法在宣导民众如何让他们平常可以照顾树。
嗯嗯嗯。
我觉得那个是我一个作为知识的传达，我的义务啦。
是，
但是我的最终目的不是说我想要有什么成就感，我想要变有名声啊，那个都不是我要的。
嗯，好的，那刚好老师也聊到，就是您现在除了像是教书啊，然后还有各地的树木的救治之外，老师一直有在推广关于树木健康这样子的可能知识啊，或是一些树木救治的可能现场工作状况嘛。那就很想请问老师啊，就您认为一般啦，在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就我们对于树木健康的认识算是够深入的吗？或者应该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常见谣的地方？
其实哦，我觉得我在台湾就已经前前后也差不多十年了，我看了台湾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太多了。
是，
因为一般民众其实想要学习 到书店去买书特别的少。嗯，如果你们听众也好，如果到想要买这些相关的书籍书之类的，
嗯，
那个可以参考的资料都非常的少。
嗯，
那相对的网络上就很多 paper 干嘛，那其实实际上很多基本上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
嗯，
怎么说，其实我们在面对树，我们其实越自然越好，树要的也是自然的，它本来就还是自然啊。
是，
所以你那些过度的一些人为的介入，
是
比方说，其实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台湾人有时候见面就是，你吃饱没？对不对？
有没有吃东西？
对，这是我们台湾的习性。那日本人一看，你觉得今天天气怎么样？所以那个习性都不同。
是，
所以我们台湾只要像植物啊，它快死快死，它没有肥料，赶快去买肥料，
赶快浇水。
对对对，一波注意啊，不一波不一样，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啊。所以你想想看啊，树木是一种不贪的生物，它跟你讲说我要一块钱，你给它一千万，它也999万就全部还，999999全部都还给你，它要的就是一块钱而已，它什么都不要。
嗯嗯，
所以它是一个不贪的生物，但是我们往往都会以我们的想法认为说啊，你可能需要肥料，那个，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知识常识不够，所以我们会以我们为自我中心去判断树需要什么。实际上树不太需要这些东西，它要的就是空气、水、太阳而已。
嗯哼，
所以民众自己在家里照顾这些树哦，我可以给民众一些很简单的建议。假设你发现你的植物有点叶子枯黄，有点没有精神 ，OK， 你给它晒个太阳。
嗯
哼，那如果晒个太阳还不够好 ，OK， 你试一下你的土是不是硬掉，因为它没有办法呼吸。
嗯，
那你可以拿你的竹筷子替它打几个洞，都胜过于你给它一大堆料。
嗯，
对，所以我觉得民众自己在照顾植物的时候，尽量以维持自然，就是树要的就自然这样一个心念放在心里面去照顾树的话，树长得很好。
嗯，原来如此，就不会像是可能照顾好动物或者是照顾人一样啦，就生病了可能打针啊吃药，但对于植物对于树木这些是比较自然的东西，那我相信他们本身应该都是有自己的所谓的自愈力啦，就你把它顾得好好的，给它一个好的环境，那它应该基本上就可以长得还蛮不错的。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啊，因为还是回归到跟老师聊到的，就是关于树木医的一些比如说职业训练啊，或者是前面老师也讲到很多嘛，就关于考执照要接触哪些领域。但最后啦，我觉得无论是几岁哦，不管是刚出社会的学生，然后在念书的大学生，或者是已经就是出社会很久了，如果是真的想要进入树木医或是树木救治这个样子的领域，就老师给予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一定有很多民众很想要付出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帮助树木，
是。
但是其实我也很想跟全台湾大家民众，大家爱树的民众说，其实在台湾救树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救得完的，而且我的能力也有限，那我也希望很多年轻人大力参与这样的一个救树的一个分野。
嗯，
那如果说民众也好，学生们也好，如果大家真的喜欢树，我觉得第一件事从树木生理学去理解，你先去理解这个树的体质，你再去想说要怎样为它做什么，千万不要先说我先来去学修剪，先来那个只是一个运用，但是你要先了解它体质，你再去学应用。其实树就是要的一个自然，那你要怎么去修剪，那你就要先理解它，你要先理解它，你就知道说它要怎样的形，所以我们应该回到本质去学习本质，所以大家一定要一个基本概念。那相对于很多的同学们，如果有机会也多多来大学上课，如果外科我也希望很欢迎你们大家来上课，
是的，
那也可以加入保护台湾的树木，因为我们也要世代传承，然后靠一个人救出其实是不够的。
嗯，
对。
那目前老师也有自己的这个 FB 社群，就老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呢？
我的FB 是树木驿站凤城，那实际上这个脸书基本上是传达一些树木保护的基本概念啊，
是，
所以有民众听众朋友对树木不了解，也可以在里面留言，甚至你们也可以稍微读取里面我们在救树的现场去理解树要怎么保护的，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知识学习。
是的，那老师目前也有出过几本著作，就是像是医术的人还有聆听树木的声音，那有兴趣的听众都可以去找这些著作来看，那相信应该也是可以对树木的救治啊还有树木的一些自然的知识是可以更了解的、哦、好的，那今天节目非常开心，就是感谢凤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就是为我们带来很多的知识，然后也了解这个职业哦。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 众声台北好平台。那最后节目呢，就是我们跟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好了。
好，
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菖蒲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出是个水鸭蛋无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